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主日的下午一同相聚在线上哈。上周呢，隔了一次，没有跟大家在主日相聚，我觉得挺想念弟兄姊妹的哈。而且呢，经过这样一个11的假期哈，大家也可能也有不少的外出或者活动。当然呢，最不同的呢，可能是昨天我看到玲玲姊妹发的，说从0.15倍速又回到1.75倍速啊，很不适应哈、啊，因为那是一个更不一样的节奏，你又回到了一个当下的一个环境与节奏啊，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啊。有时候我们也很盼望，如果现在就在天国，那就很好。我们不用去调试，因为我们直接就面对一个对我们来说最适合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但是今天天国还在进行过程当中，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断的需要调试。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仿佛回到了天堂；当我们离开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天国，在这个世界进行的过程。而这样过程呢，就是我们不断促进进入上帝国度的过程。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在聚会当中，我们进入天国，进入天堂。如果我们不能在聚会当中看见天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没办法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也无法去在这个世界当中正确的去生活。正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度之中，我们的张力和冲突，还是我们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训练。使我们能够去，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精炼到对上帝的认识，对他国度的一个理解和认识，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想，就是天使也羡慕我们有肉身，就是天使也羡慕我们有一位救主，是为我们成为肉身，是为我们死，是将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的国度是圣经启示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焦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天国是神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国度彰显，他国度在我们被造的，特别是被拣选、被救赎的人身上的彰显。好，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耶稣讲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好，我们说，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呢，其实不多，只有大概有6个。我们也上周的时候呢，也从整体上呢，把这6个比喻呢分作3组。第一组呢是，只有5个啊，其实是分作3组。这3组呢是第一个呢是关于撒种的比喻，这一个呢是最多的，因为呢它包括了耶稣比喻和对比喻的解释。那这个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说，所有理解其他天国比喻的一个基础，我们也认为说，这个比喻呢，事实上呢是其他比喻的一个根基啊，根基。其他的比喻也是对这个比喻的一个延伸的理解。那另外2组呢，一组呢是关于呢灯台啊，灯台和凉气的一个比喻。虽然这两个比喻呢都很简短，都很简洁，但这两个比喻呢。对于我们理解上帝的国度来，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最后一组呢，是关于种子长大和芥菜种的比喻。这两个比喻也很相似，它都表明了天国在地上的某些特征。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灯和亮气，以及种子和芥菜种的比喻。好，先请郑弟兄将马可福音第4章21到34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再后穗上结满，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感谢主，说完了。
好的，谢谢郑弟兄。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并不将天国的奥秘向你的百姓、向你的子民隐藏。你乐意将你国度的荣耀丰富向我们彰显，求主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启示光照之下，能够观看你的荣耀，观看你的国度，好让我们真的看到，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今天处在历史一个极其低落、黑暗、混乱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这正是你国度在地上进展的着某个时刻。我们也相信历史的终结不是黑暗掌权，历史的终结是基督掌权。你让我们相信，即使世界到达最堕落、最黑暗的点，我们也知道最终基督的国必要建立。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和看见你的时候，让我们在地上知道用怎样的心态和方式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求主与我们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其实我们呢，非常感恩哈，我们今天呢，其实在思想哈，特别当我们刚才又读到33节，耶稣用完了，就是用许多这样的比喻，为什么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呢？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在用比喻的时候说呢，是照着他们说能听的。其实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在对门徒讲道的时候呢，就是对人的一种迁就，就是对人的一种迁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当主耶稣和尼格底姆在讨论天国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重生的时候呢，那尼格底姆也会觉得说呢，这个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理解呢？耶稣说，这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啊，若说天上的事，怎能明白呢？因为天国它必然包含了两方面，一个就是它的奥秘性，奥秘性是超越人能够理解，人所能经验的，也就是当我们在地上的思想和我们经验的层次，你是没办法完全达到的。但是它是真实的，那这是奥秘的一部分。如果天国没有奥秘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在现实可以理解、可以去经验的，那么那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世、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而奥秘的部分呢，恰恰也是将人信和不信分开的地方。因为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只相信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思想能够理解、可以触摸的那一部分；而对于信的人来说，我们正是相信那看不见的一部分。但同时呢，天国也有显明的一部分。这显明的一部分呢，是让我们能够在今世可以理解、也可以去经验的部分。如果天国全部都是奥秘的部分，我们没办法去看，也没办法去经验。那对我们来说就完全的就是缥缈了。所以，对于还没有经验到的外邦人来说的话，他们总是认为说，基督徒你们总是在谈论一些，在思考一些
根本就不实际的事情，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但基督徒说，不是的，我们不只是在讨论那看不见的部分，我们也是在讨论我们能看见和能体验的那一部分。耶稣用比喻，事实上呢，也是将上帝的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呢最好的一个结合和应用，就是将上帝的道用人最，就是最好去理解的方式呢，向我们呈现出来，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个奥秘，它超越我们的理解，它离我们仿佛看起来是很遥远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可以去触摸的。让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间都隐藏着上帝的智慧，因为他乐意将他的国赐给我们，赐给他的儿女。他预备了这样一个国，就是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国度当中，那上帝的国度在哪里建立呢？其实旧约诗篇，大卫也好，诗人也好，有一句祷告常常这样说：死人岂能称赞你？下到阴间的也都不能。就是虽然在他们的理解当中，以为人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人没有生命气息的之后，人就没办法与上帝互动。但是更实际的，我们理解到，就是上帝的国度，它是与我们产生一个这样深切的有意义的关系，是他把他自己的国度向我们敞开，使我们被造在其中，使我们蒙救赎在其中，和他在一起，产生这样一个深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在讲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是放在灯台上吗？这个是最常见的事。这个不管是有学问没学问，甚至大人孩子都是常见的，很容易去理解和明白的。耶稣就用这样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在讲述天国。为什么耶稣用灯这样一个？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多少哈，因为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常常想到啊，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我们成长在信仰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不知不觉受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家庭教会呢，基本上都是地下室，我们的聚会呢是隐秘性的，因为各方面政治环境的原因呢，都必须做到尽量保密。于是呢，那我们的敬拜方式、敬拜活动呢，基本上都是隐秘的，只有我们能看见，只有我们能知道，基本上是不太公开的。导致于说，今天不管是我们的敬拜，还是我们今天甚至说我们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工作内容也都是隐秘性。在这个世界世面前，在这个社会面前，很难去公开。直到现在，我觉得心里面还是会常常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阴影和障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我的信仰。把我信仰中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身份摆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公共的一个社交，这个面上，面上和大家呢，能够去很好的去拿出来去分享，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影响。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信耶稣的过程，或者你们成长的一个信仰经历，没有受这样影响，我觉得是更好的，这样更有利于你们能够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神的国福音。它必然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就是世界的光，它就是光，光被置于黑暗当中，没有被隐藏的道理。也没有被隐藏的可能性。不管是你的一个做法，一定要把它放在高处，使得能够照亮黑暗，还是说光它本身的一个特质，只要它出现在黑暗当中，就意味着它必然要光照周围的黑暗，使它显明。而且不只要光照，它必然要起到一个最大可能性的光照。所以这里就是耶稣所说的人点灯，不会把它放在一个斗底下，把它这个光尽量给它照起来，放在床底下，尽量就是让这个东西存在，却不要有它有任何的 功能和意义，那这个灯就算白点了。那么，上帝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上帝的国度也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人总是觉得说，耶稣出生又卑微，又没有什么外貌、什么地位、学识，可以吸引人产生一个多大的一个影响力？好像耶稣所招聚的、所带领的都是一群草根底层，他们怎么可能影响这个世界呢？他们怎么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光照这个世界呢？不是由他们的身份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本身的特质来决定。甚至我们说，当上帝差他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就仿佛人点灯一定要是把他置于一个高处，使这样一个光要光照到所有黑暗的地方。耶稣说，当人子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在十字架上彰显的时候。所以，我们同时认为说，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人间至暗时刻，是黑暗掌权最高的、最强的地方，但是那却是荣耀最强的地方。所以，当天地都黑暗的时候，那同样是上帝的救赎恩光将要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时候。所以，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在世间一切住在黑暗里的人。所以，他一定会被置于这个世界最高的位置。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教会在地上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核心呢？因为在很多人就是刚开始福音都有一个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开始影响的时候呢，它大概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福音先是进入草根，就是进入底层，先从底层开始，然后由底层慢慢影响到中产阶级，然后再影响到他的精英或者他的高层，那使这个福音呢，仿佛在扩大，以至于说呢，福音这个教会呢，渐渐呢，它可能由边缘然后成为核心。那是不是说教会就一定要被置于这个世界的核心？于是呢，人们会理解为呢，那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是最优秀的啊，你做学术，应该在学术界是最棒的。你经商、做生意、开公司或者做任何一件事，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最前茅的、最前列的。这样一定要让世人看见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是很特别的，是特别的被上帝所祝福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说，当新加尔文主义呢，是特别强调教会或者福音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影响力，包括在文化艺术、还有经济、政治每一个领域的一个影响力，这个是应该的。就好像福音，它要临到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它也会影响到不同的领域，这个是应该的，因为所有的领域没有哪一块不是天国的领域，所有的领域没有哪一块不是基督掌权的领域，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并不表示说教会一定会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做政治家的一定是基督徒，或者做企业家的也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甚至当你去看这个教会历史啊，那一套书就是尤西比乌的教会史的时候呢，那包括基督徒的一些学者们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也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教会真的被置于世界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时候，中心的时候呢，它反倒败坏了。就像当年的后使徒时代的教父，后教父时代的教会一样，从逼迫走进了这个帝国的中心，成了这个国家的国教之后，看起来逼迫是停止的，教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基督徒的信仰被尊重了。但是慢慢的，教会的属灵本质性却在下降，那种属灵的影响力反而在减弱。 这就显明了福音被置于这个世界的核心，不是因为它的形式，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是把罪人从罪和死的绝望当中、困境当中被救赎出来，使他们归向神。这样一个光，这样一个影响力，是从人的内在，是从人的灵魂、生命来带来的一个改变，而从这个改变所带来的是对社会、对文化等等各个领域的一个影响。虽然基督教会影响这个世界的很多层面，但是那都不是福音的核心，那是福音的副产品，是它辐射出来的光，而核心仍旧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核心就是基督掌权，基督透过他的圣灵更新人，在黑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掌权。除非一个人彻底的、完全的被福音所更新改变，否则的话，福音并没有真正的去更新，对这个人或者对一个群体产生影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它深受福音的影响是真实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影响。变成了一个普世性的，影响到全世界是不错的。但是，一旦离开了，挪走了福音的核心，那么这种文明之火一定会渐渐的熄灭。你就会看到再次回归黑暗，因为那个光不在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说没有人会点灯放在斗底下或者床底下的时候，其实也是告诉门徒，让门徒们看到这个光是不可能熄灭的。不管当教会在地上产生的时候，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教会，或者用激烈的、强暴的、逼迫的方式来回应基督的福音，最终还是被福音所改变、所征赞美的方式，勾兑的方式来对待、来回应教会和福音的时候，想要改变教会、改变福音，都不可能摧毁教会，因为教会被置于哪里？被置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里，被置于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圣殿当中的那个灯台是昼夜不熄灭的。在旧约当中的祭司要负责经理这个灯就是不能让它熄灭，也就是说，随时随地要保证灯台里面的油是充足的。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圣灵就保证了福音和教会在地上是源源不断的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供应。使得教会在这个世界，福音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被熄灭，不可能被掩盖。因为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个重点是隐藏的是，掩藏的事呢，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福音不可能是被遮起来、被掩藏起来的。不管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方式想要扑灭福音的火，或者说混淆福音，使福音被淡化，都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独特的，它对于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辨识度，到任何时候都是独特的，都是绝对不同的，都是那真正能够刺入人的心、光照人的心，让人的心一遇到这光，黑暗就被驱散，一真正接触这个福音，就像耶和华的命令，借着先知的口发出来，遍地的尸骨都会重新被联络，重新复活起来，是一样。尽管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信息很多，虚假的福音也很多，但是无论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 当真实的、纯正的福音，无论在哪里被高举、被传讲的时候，你一定看见福音所带来的果效。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一定要进入到罪人的生命当中，来光照他们，来更新和改变他们。所以，当你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如果不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你知道，不管聚会的人有多少，其实人心是不能被满足的，人仍然是饥渴的，是干，是饥饿的，是干渴的，人仍然是活在黑暗当中，是没有盼望与出路的，仍然是绝望的。你哪怕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安慰借着宗教的方式包装给到他，他仍然是饥饿的，他仍然是不满足的。但是当福音之光被传讲出来，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吸引而离开罪恶，而去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泉源那里。所以，这也是对门徒来说一个极大的鼓励，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听见的，好像看起来耶稣只是悄悄地把这几个人或者这一群暂时看起来有渴慕追求之心来寻求耶稣的人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大多数的人对福音是一知半解，也不去追求的，好像觉得说这有什么，这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个群体看起来很渺小，这个真理好像现在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很封闭的环境当中讲的，别人怎么能够理解呢？再过几年，当保罗、当彼得五旬节的时候站在众人面前，去宣讲那曾经看起来被隐藏、被人遗忘、被人忽略的福音的时候，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甚至当保罗去传福音，站在亚略巴谷那一个世界知识、智慧、文化的中心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很多人嗤之以鼻、反讽，但是当保罗讲完福音之后，就有一些人开始跟随他，所以可能被隐藏。所以我们会看到世界是越来越混乱，思想、文化、各种潮流都在不断的轮番上阵，都在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思想，也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但是福音就是福音，无可替代，没办法替代，它一定要被宣扬。所以你看到福音，不管经过了2000多年，经过了多少民族文化的一个转换，但是今天我们所听的、我们所传的福音，仍旧是2000年前耶稣所讲的福音，它不可能被改变，也不可能被隐藏。当年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今天就成了我们得救的福音盼望。一个是对门徒的鼓励，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今天所领受的福音，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啊，我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求知欲，我渴望理解明白福音，理解耶稣讲了什么。但是你的理解、你的明白，就是为了下一个比喻，耶稣所说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像凉气一样。说耶稣说，你们要留心去听。就是你们听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目标的，不是没有责任的，是带着责任用心去听。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还要在用什么量，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并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好像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很好几次都用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用量器的例子，就是你给别人多少，别人也会给你多少。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们打一个另外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水池啊，它有一个进水管，对吧？有一个出水管。如果这是一个封闭的池子的话啊，容器的话，它有进水管，有出水管，是吧？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池子当中，它的进水量和它的出水量是一致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对吧？它的进水量是由它的出水量决定的，就是 当这个水池装满水之后，水要继续流通的话呢，它出多少水才能进多少水？如果这个池子只有进口没有出口，那么表示说进到一定程度没有空间了，那么进水它自然就停了，它不可能进了。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量器的比喻呢，多少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样意思就表明了说，所有天国的子民，所有在今天在这个时刻，好像是在暗暗听耶稣单独讲天国比喻的这一群人，你们都不是只是单是为自己听的，你们是有责任把你们所领受的要传给更多的人。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经常讲，你们要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今天基督徒传福音的动力从哪里来？基督徒见证耶稣基督的动力从哪里来呢？是因为像广告，像做广告一样，我今天给你多少钱啊？一天50或者多少，你去派传单吧，或者说给你业绩奖励，你去做吧。你能够拉来多少人？一个人多少钱？有多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物质上的奖励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吧。是的。虽然这也会给今天的销售员带来一定的鼓励，使他能够尽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样一个动力是不够的。如果是这样一种动力的话呢，福音早都停滞了，不可能再往前。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本身就带来一个极大的动力性，这个动力性就使得你必须，你不只是一个进口的容器。你不只是一个具有进口的容器，你必须成为一个有出口的容器。这样一个容器必然能够出去，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既是福音的承受者，也是福音的传达者。我们既是福音的蒙恩者，我们也是施恩者。那有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蒙恩多少，我们才决定我们说往外拿出去多少，对吧？但是耶稣在这里在强调我们这个天国的子民的一个属天责任的时候呢，他不是先强调这个，这个不是说恩典不重要，而是说恩典这个前提是你不用怀疑的，你不用去考虑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去做，而是说你有没有决定，或者你有没有想着说我需要拿出去，因为这是你要做去做的，因为只要你拿出去，那给进来的一定是多而又多的，因为进口那一块儿它是源头啊，就表示说它是源源不断的，你不用吝啬说啊。我得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够我用就可以了，这一点让我享受就可以了。我们饱受了恩典，我们享受了福音的滋味，很甘甜，很美好。但是这份甘甜和美好一定还要供应其他的人，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所以耶稣前面说是不能隐藏的，是表示说他的特质就不可能隐藏，这就代表着说。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不能隐藏的，做基督徒也是不能隐藏的。你想做一个暗暗的门徒吗？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想过。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有许多犹太人，其实他早就认识耶稣了，他早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只因怕犹太人的缘故，就暗暗的做门徒。他们不愿意被彰显出来。被别人认出来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们害怕失去他们在社会、在宗教当中的地位，怕被别人认出来。但是福音的特质就是表示说，你不可能一直隐藏着，叫别人认不出来。什么时候被人认出来的时候，就是当十字架在一个人生命当中不断的显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尼哥底母他不能再做一个暗暗的门徒，亚历马太的约瑟他不能再做一个暗暗的门徒了，他一定会被显明出来，用最具体的行动来显明他是耶稣的门徒。 在最危险、在最不可能的环境条件之下，他要站出来见证说，我就是耶稣的门徒，我要为着耶稣的尸体，我要为着耶稣去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天国的特质，他不是用高薪利益作为诱惑，好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是用耶稣基督他爱的沉重的巨大的。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冲击着每一个他的儿女，使他们不能被隐藏。所以，如果你还一直想着说，我怎么样能够通过更好的方式让自己做一个隐蔽的基督徒的话，那么对不起，除非你不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你一定会被显露出来。上帝会用各样的方法，最重要是透过他的爱和恩典来感动你，使你一定会被显明出来。第二，你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你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你可能不一定会像某些。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祝福的讲道人一样，或者说有名的牧者一样，他们在更公开的、更广的一个平台领域当中来为基督做见证。但是你一定有上帝所给你的一个领域、一个圈子，这一部分是你要给出去的。你刚开始可能会疑惑说：“我怎么可能呢？我能做到吗？”你。可以先做一点点试试看，你能够给出去一个立方，那么你也会看到你没有减少，你会马上被充满。那你再多一点也不用担心，你还会有更多，因为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这是一个何等充足的一个应许啊！这样应许就保证了今天你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是永远不会缺乏的。你作为一个天国的传达者，你不会到时候穷途末路的，不会觉得不会到一个程度说啊，我最后传福音传的到最后我没啥传的了。耶稣基督是永不止息的泉源。当你去见证基督的时候，基督就不断的充满你。你什么时候更经历耶稣基督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谁呀、李月姊妹跟我分享过她，今天不知道就是在她的家庭当中，就她一个人信的，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其实我就说，只要你有一个机会，向一个人，向一个群体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在。见证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刻，就是你正在不断被耶稣基督所充满的时刻。你不要只想着说，我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我什么时候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充满呢？是不是只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听某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我能够得着呢？是的，上帝是通过他的话语不断的将福音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刻。就是当你向外见证福音的时候，对一个人、对一个群体，在见证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恩典的荣耀就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更多的认识他，你会更加的被他所充满。所以你不要做一个吝惜的人，不要常常只看自己。我太缺乏了，我的神学装备还不够。我对神的话理解还不够。是的，我相信我们到任何时候，你都会认为说我装备的不够，因为没有一个人说我装备够了的。但是你知道你怎么样是最好的装备吗？其中一个最好的装备就是你不断的去用，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被充满。你对福音的理解，你对神话语的理解，说实在的。你不管是汪老师还是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很多时候是在我们传讲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讲的时候，可能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对神话语这部分的理解是有那么一点亮光，但是呢， 不够充分，也不够大。但是当我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亮光会不断的扩大。它不仅是滋润着听的人，它首先滋润的是传讲的人、传递的人。所以你看一个人，他是有限的，他是很软弱的。但是当他为福音去做的时候，福音本身首先就刚强了他，福音首先就祝福了他，更新建立了他，使他在传达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福音所更新、所改变。所以，在位弟兄姊妹，你不用害怕，你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在你里面扎根了，天国首先在你的心里面有。只要天国真的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当中，天国不断的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建立，使你成为一个向外的人，就是向外去传达、向外去结果的人，啊，不可能只是说内敛，只收、只吸收，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当然，每个人也不一样。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呢，以前的这个琪琪他们在读英文的时候有一个绘本，哎，讲到果树是吧？有一个故事呢，叫橡树的故事啊，橡树种的故事。橡树被种在一片花朵当中是吧？很快，它周围的种子发芽了，而且开花了。但是呢，这个橡树呢，还是一个小苗苗啊，看起来真的是没用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那个。南瓜种也是种在很多的那个花那个其他的一些花朵当中，哎，那些那个植物呢，很快呢就长大开花又很漂亮，但是这个呢就只是长叶子爬藤蔓，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年期更长，最后呢它结了一个。在他没有结这个南瓜之前的话，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直到最后结出这个籽，那这就进入到下一个耶稣用种子的比喻。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就像种子一样，人把它种在地里。那我们前面不是耶稣讲了四种田地吗？田地我们说是主人，就是是农夫所预备的，预备这个田地就是为了种。而发挥作用的是种子，种子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就是就是一个奥秘，是超自然的。虽然人会说，就像耶稣在这也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只要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籽粒，成熟的有生命的籽粒，它一定会发芽，会成长的。其实种的人。对这个种子怎么样发芽，怎么样成长，他自己是不了解的，甚至也是他无法去完全掌控的。他能调节土壤、环境、温度、水分，但是他没办法完全影响这个生命的一个成长。这件事情是由种子本身所决定的。天国进入这个世界。是父神所栽培的，是父神所种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人能够影响的。所以耶稣在讲到神的国度好像种子长大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必然要按着它本来的这样一个基因，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去成长，只是说呢，它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就是黑夜白日，它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它不是种下去之后，今天种下去，明天就长高了，甚至结果了，不是的，它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知道这跟当时犹太人对天国的理解是何等的不同。当时犹太的拉比们，他们也热切的盼望上帝的国度，他们对上帝的国度的理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国度将借着弥赛亚，借着基督突然的来吧。就像他们对旧约先知书的理解一样，就是大能者从天而降，要毁灭，要打破以色列的仇敌，要将他被掳的子民归回，要叫他的子民呢得救，复兴就马上开始，耶和华作王。 就觉得呢，那就是一个直接的切换，就是天国直接接入这个世界之后，世界戛然而这个败坏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戛然而止，直接进入到弥赛亚的国度。但是耶稣再次把天国这样一个奥秘带出来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所以门徒们当时，你说耶稣把天国已经通过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比喻告诉他们理解了吗？至少在当时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他们对耶稣所怀的，所带来的天国的那种盼望呢，仍旧是一种暴风雨式的，是一种剧烈的、彻底的一个一次性的改变，而不是像耶稣所讲那样，种子在地里面要经过先发芽后长叶、慢慢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今天天国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但神的国度已经什么呢？已经进入，也已经来到了。所以说，很多基督徒我们也会觉得，心里面常常有这种冲突和困难。其实我们也巴不得盼望呢，上帝的国度就是一种直接的介入，不要再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真的很难。我们本来是应该得胜的，有荣耀，但是事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对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挣扎，有时候常常不是得胜的，而是失败的；不是喜乐的，而是忧愁的；不是丰富的，而是常常显为是呢，捉襟见肘，非常的艰难的、困苦的，而且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缓慢的，它不像人觉得说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美好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好像要按照道理来说，我们一讲，这正是你的需要。如果你是一个患病的人的话，你听说有一种好药的话，你肯定马上欣然接受才对。那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患病的，你给他一剂良药，他不应该感恩戴德的接受吗？事实上不是的，就是这个世界呢，他哪怕病到膏肓，他还觉得我是健康的。所以你去把福音这剂良药给他的时候，他觉得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不需要，他觉得那个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多么的困难了啊。因此说，在这里种子，我们在想到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种下的。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粒种子是怎么埋下来成长呢？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流血来产生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死，就不可能有教会的产生，上帝的国度就不可能在已经犯罪堕落的人间建立起来。这是上帝建立他国度的方式。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无从去谈上帝的国度。虽然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最终是以荣耀的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上帝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就是一粒种在地里死了的种子，而这个种子死了之后，才成为一座渐渐还在经过发芽成长，充满整个世界，而且你会看到种子经过一个漫长的成长，到最后的收获期。我在想，耶稣在说，到时候就是先发苗后长叶，然后呢，最后呢，结出饱满的籽粒来。谷既熟了，就拿镰刀去割。这就是世界的结局。世界的结局就是天国最终完全的一个呈现。但是教会或者神的国度，怎么样才算是完全的成熟呢？腓立比书说呢，上帝所赐下来的有使徒、有先知等等各样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叫各肢体呢在基督的身体上配搭联络的合适，以致身体渐渐成长， 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怎么样理解最后神的国度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身量是由一个地方教会决定的吗？是由一个时期的教会来决定的吗？是由一个个体来彰显的吗？还是仅是某一个群体来彰显的呢？在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教会已经成熟了？或者教会又怎么样可能在历史的终点达到一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或者上帝所满意的那一种说成熟的可以拿镰刀去收割了呢？这是我想到，就是在启示录当中有两个场，有两个满足，大家还记得吗？有两个数目需要填满，大家还记得哪两个数目吗？还记得吧？因为启示录当时那种大的逼迫环境之下呢，圣徒们是已经到了一个忍耐的极限了。因为有许多人为基督而死，所以他们在呼吁着上帝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什么时候这才到结束？那时候在祭坛下的呼声是这样的。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呢？还要安息片时，等着和你们一样，一起为基督寻道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上帝来实行他的审判。这第一个叫寻道者的数目填满，第二个数目填满叫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数填满，上帝子民的人数填满。所以，整个教会在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到最后直到长成呢，就有两个满足，一个是寻道者的数目要满足，另外一个是得救的数目填满，只等得救的数目填满，基督就要降临。因为上帝整个国度，它是一个有机的，它不是一个。无机的建筑，它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在这样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不断的人出生，不断的人被福音所呼召，当然也有不断的有人为福音所牺牲，这样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成长。这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不只是有耶稣所成的。门徒们所讲的，还包括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些使者们，他们的血汗在其中，所以到我们的身上。因此，当这两个数目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它是十字架的两面，一个就是十字架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使我们进入神的国，成为天国的子民；另外一个就是福音的实践，就是十字架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的生活。十字架使我们在其上的死，这就是俄立根说的：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生命的种子，这就是一致的。福音要带来的，天国要带来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首先复活我们已经死了的人，而使我们这些在基督的复活的人，可以不断的为基督、为神的国度去承受死亡，而由这样一个死亡会带来更多的新的生命，这样一个循环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寻道者的数目和得救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完成的时候，基督所到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听福音的，我们既是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我们既是被基督的恩所呼召，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与责任去承受这样一个恩典。寻道者。或者你是真的要为基督流血牺牲，寻道者也有可能，你就是活着的时候就仿佛在死亡当中一样，不是你的生命缺乏活力，而是你的整个生命要为着福音，为着神的国，为着基督，要不断的进入死亡。 在死亡当中来彰显永生。所以，耶稣说，种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成长。同样，教会在地上，福音在地上，就是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它是要经过黑夜白日，会经过很多的环境与试炼和艰难。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象着说，哎，我们快速的在某一个地方，我们迅速的建立一个小组，迅速的就有很多人来信耶稣，迅速的都能够使在这里福音有一个很快的拓展，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你要做好准备。这样一个准备就是你必须要为福音真的去扎根和牺牲。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呢，啊，宣教宣教，之前他们也呼召也介绍我们参加一个什么把握时机的课程，带我们去参加这个课程。我听了之后呢，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反感就是说呢，就是我是参与过宣教的，我了解一点宣教。其实宣教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宣教不是一份就是热烈的口号渲染的，不是那么简单。宣教是必须是拿命去的，你必须是真正的能够为着一个群体去牺牲。如果没有牺牲，你想很快的获得一个福音的果效，那个是很虚浮的果效，你没办法收获生命的资历。要想收获生命的子粒，你一定是牺牲的人。只有在牺牲当中，才能产生生命的子粒出来。所以，我们做好准备。以前小的时候，啊，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或者父辈们，也受到一些影响。他们都盼望说啊，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要看见基督。再来看，因为我们可以亲身去经历和看见耶稣基督的到来。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教会是不断的在经历死亡的洗礼，天国是不断的看起来是一个被打倒的过程，但是每一次被打倒是一次更大的复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拓展，生命力是不断的往外增强，是不断的扩展的过程。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我做好准备了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好。说如果没有做好，我觉得我愿意花点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来沉淀，来预备。我可以被别人认为说你没有啊，你可能你。不愿意参与这个宣教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能够去为着宣教做我该做的预备。就是以前我也看过一个，有几个就宣教士的这个见证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就是深入非洲3万里，就是李文斯敦被称为非洲之父。另外一个呢就是穿越荣耀之门。是讲的委内瑞拉那个中美洲啊，中南美洲的那一块土人，他们怎样归向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五位宣教士，他们怎么样被土人杀害之后，福音才真正从那个在那个地方一个不被人所了解知道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落当中，才开始真正的传播建立起来。所以，种子种在地上，它看起来是死了，但是它却以全新的一种生命状态展现出来，而且最终要结出更多的百倍的子粒出来。基督是这样进入这个世界的，看起来他被这个世界杀了，他被这个世界除掉了，但是他的死却结出了无数的子粒。产生了在地上永远的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你我都在其中。所有在历史历代跟随基督的门徒，也都在这样一个生命的循环当中成长之中。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也讲了说， 神的无国，我可拿什么来比喻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耶稣前面已经讲过种子的比喻了，其实已经表明了种子的比喻特别强调的就是强盛的生命力，它的成长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还要用芥菜种的这个比喻来再重复一个类似的内容呢？芥菜种的这样一个例子呢，它的一个特点在哪？重点在哪呢？就是耶稣说呢，它是百种当中最小的。但是它长大之后，它整个的形态呢，与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种下的种子呢，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时候，刚开始是以非常不起眼的。耶稣说是百种当中最小的，就是所有的种子都比它大，但是它长出来之后呢，却比其他的菜都大，甚至大的像一棵树一样。如果大家种过东西的话，其实你知道，你不管种的麦子或者种的什么，它的籽粒都比那个小菜种要大得多，但是它长出来却不一定。其实天国在地上也是一样，所以这对门徒来说的话，是叫他们对神的国度带着一种超过现实。你眼睛所看到的一种期待与盼望，就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教会在初始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最不起眼的，是被这个世界看不起的，连犹太的领袖们都认为说这个事情不用太在意啊。你看看当年有一小撮人跟着某个人，他最后他们不都覆灭了吗？这一群人他们跟着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你不用管他，他不是出于神的话，他早晚会覆灭的。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没有人在意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的前进和把人的历史带向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方向。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天国要充满天下。那到我们今天为止，我们如何看待神的国度，看待福音呢？当你走在大街上，你不管是在城市，是在农村，你仿佛看到的是基督徒就是少数群体。你能够看到的人当中，其中连1%都不到是基督徒，而其他的都是非基督徒。你似乎觉得说，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无法去，就是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有70多亿人，而基督徒的数目呢？其中仍然是其中的少数群体，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交给多数人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交给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人的，是建立成为上帝的国，而不是建立一个人数众多以人为中心的国。所以你常常觉得啊，有时候觉得惧怕、孤独，觉得无助，好像觉得。真的觉得很没劲一样，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对上帝的国度是没有任何感受力的，他们对天国就是一种本能性的拒绝的，好像信耶稣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但不是的，天国就像芥菜种一样，它是百种当中最小的，但是长起来之后却比所有的菜都大。天国必然要成为充满世界的国。不只是从这个空间上来说，它充满时间，而且从时间上来说，它是上帝永恒的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可以替代上帝的国，可以取代上帝的国。所以，当基督徒在地上为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包括使徒们，我们看当彼得在临终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带着一种悲壮，觉得说完了，因为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就意味着是不是教会也要消灭了、消没了？基督徒的人数是不是就持续的会减少了？因为没有重要的大的领袖再继续带领他们了？不是的，彼得是蛮有盼望的，相信虽然我要离开你们，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 但是我却愿意你们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仍然纪念这些事。哪些事呢？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是福音充满着死里复活的生命力，继续在影响着、引导着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在地上成长和发展。所以，那我们今天呢，也看到一面，我们既然能拣选。呼召成为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委身，我们也知道福音要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另一方面，我们在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应当沮丧和灰心，哪怕有时候看起来我们是失败的，是困难和孤单的。但我们一定知道，神的国度将要充满天下，基督要成为这世界永远的王。愿主怜悯我们，愿主的话语也坚固我们众人的心。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起吧。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福音的奥秘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基督你以最平淡的语言、最平凡的事物将这福音的奥秘向我们说明，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完全领略这天国的奥秘。我们祈求主将这样的奥秘深深的埋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带着敬畏、带着信心去思想、去享受这福音的奥秘。当我们活在这奥秘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用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将这看不见的福音奥秘彰显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个世界活着很难，我们的征战已经到了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极限。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但是你已经告诉我们，天国不可能停止，因为生命的籽粒已经种下，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已经被钉十字架，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是不能再死，死也不能将你拘困，你已经将死亡的味道已经解释了，你已经改变了死亡的轨迹，在死亡当中带出了永远的生命。而这生命将由在地上的教会继续的来见证，以致充满天下。你的国度将要成为永远的国。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积极的在其中，能够享受这生命，并且不断的去分享这生命，让这个世界看到我们与他们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智慧、才干。而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是有大能的。愿你的恩典这样充满，伴随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